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西牛兰云被劫持14小时后离奇身亡，河北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陕西郑素贞老人遭入室抢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大同市59岁的法轮功学员牛兰云女士，2022年3月28日清晨被警察从其租住屋劫持，当天晚上8点多钟，家属被通知到殡仪馆认尸。牛兰云原是大同市云岗大厦营销职员，已退休。牛兰云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很快久治不愈的产后风湿病症不翼而飞。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牛兰云曾两次被非法劳教，多次遭受酷刑折磨。2001年牛兰云被劫持到山西女子劳教所，她绝食抗议迫害，被狱警指使五个吸毒犯对她按腿按头压胳膊，用钢勺撬压灌食，并强行灌入不明药物。之后牛兰云便感到心里难受至极，像是要疯了。2005年牛兰云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太原新店劳教所迫害，期间牛兰云被野蛮灌食浓盐水及不明药物，每天强行输液，被迫害70天，体重只剩下70斤，生命垂危。劳教所怕承担责任，才通知家人接他回家。从2021年正月初六开始，大同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孙文龙、新华街派出所所长杨浩翔等警察一直不断的骚扰恐吓牛兰云及其家属。牛兰云被迫离开家，在大同西韩岭恒安小区租房居住。2022年3月28日早晨，有楼下的目击者看见牛兰云打开窗户，手拽住一根绳子，从三楼圆绳而下，滑到将近一楼时，绳子突然断了，他摔在地上，但他又站起来，并向目击者这边走过来。目击者对他说帮他打120，牛兰云说不用。很快120车来了，牛兰云坚决不上车，就在有人拉他上车时，警车开过来了，下来的警察把牛兰云塞入警车拉走了。当天晚上8点多钟，警察将牛兰云的死讯通知家属，要家属直接到大同殡仪馆认尸体。家属愕然又悲愤，质问从早上6点钟事发，在这短短的14个小时的时间里，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的没了。大同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到底对牛兰云做了什么？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三名女法轮功学员张霞、张秀玲、邢果花2022年5月6日被张北县法院非法秘密判刑。张霞被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3万元。张秀玲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万元。邢果花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2万元。邢果花、张秀玲已于5月7日被劫持到石家庄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张霞日前向张家口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9月22日，张北县国保大队四个警察在张霞家楼下强行给她戴上手铐绑架，随后又以同样的手段绑架了法轮功学员邢果花、张秀玲。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公安局非法关押一宿，后被劫持到张家口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9月，张霞、张秀玲、邢果花在张北县法院被非法开庭，在维权律师的无罪辩护下，所谓庭审草草收场。2022年5月6日，张霞、张秀玲、邢果花被张北县法院非法秘密判刑。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8日，陕西省汉中市年近八旬的法轮功学员郑素贞老太太遭当地东大街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并被劫持到派出所非法问讯，直到晚上她才得以回家。据悉， 汉台区东大街派出所一伙警察身穿便装闯入郑素珍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等，并抢走2000元现金，同时恐吓郑素珍，说监视居住2个月，不让他出门。郑素珍已年近80岁，修炼法轮功前的他曾患有胆囊炎、坐骨神经痛、白内障、鼻窦炎、胰腺炎、慢性风湿等疾病，被病痛折磨得生不如死。郑素珍于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十几天，身上的各种病都不治而愈了，走路一身轻。这些年他身心健康，再没进过医院。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郑素珍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多次遭中共当局迫害。2003年，郑素珍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非法劳教1年。2011年，汉台区国保大队5-6个警察闯到郑素珍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和资料，以及现金5-6千元左右，没有给家人任何手续和现金财物的数目清单。那些被他们抢走的合法财产至今没有返还。此后，这些人经常到郑素珍家骚扰，有时让他到汉台分局汇报思想，家人成天提心吊胆，听到门外的动静或警笛就精神紧张，在被迫无奈中只好贱卖房产。无处安身的郑素珍老人只好住进公租屋，但中共又搞对法轮功学员的清零行动，社区人员、派出所警察经常骚扰他，并以收回公租屋、扣除女儿的养老金等手段威逼恐吓郑素珍在不修炼的责任书上签字。郑素珍善意地告诉他们法轮功真相，希望他们不要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海外灾情简讯，16国发现上百猴痘病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4日至16日，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东爪哇省马郎市，连续3天举办各种活动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4日，法轮功学员在草坪上举办排字活动，现场组合排出金色的大法2个字。之后，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仙女队在马郎市中心的大广场表演，向观众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表演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他们高兴地接过法轮功学员亲手制作的小莲花和法轮大法简介。几位市民在了解了事实真相后，立即在请愿书上签名，支持呼吁中共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5月16日，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在巴图小镇表演。位于山区的巴图市是马郎市、泗水及周边地区居民的旅游胜地。此外，法轮功学员还在马郎市众议院大楼入口处和多个主要街道上悬挂写着5月13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真善人。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修炼准则的性命双修功法等大型横幅，向过往的议员们和路人展示这些信息。东爪哇省巴都市私人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斯里维迪亚蒂在节目中代表巴都电视台向全世界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法轮功学员们致以祝福，并祝李洪志大师生日快乐。他说，向遵照真善人价值观为生活准则的法轮大法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尽管要面临着种种压力，特别是在中国大陆，但我相信真理最终会胜利。 据明慧网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对欧洲和其他地方不断增加的猴痘病例在全球敲响了警钟。过去一周，至少有16个非洲以外的国家报告了超过上百例确诊或疑似猴痘病例。这原本是一种在非洲以外很少发现的罕见病毒性疾病。截至目前，英国、西班牙、葡萄牙、丹麦、意大利、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瑞典、瑞士、以色列、奥地利、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16个国家都报告了猴痘病例。虽然尚无感染猴痘死亡的相关报道，但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现象让医学专家感到困惑。猴痘由猴痘病毒所引起，可出现包括发烧、疼痛在内的症状，并呈现出独特的突起皮疹。猴痘与天花属于同一病毒家族，但要比天花轻得多。美国公共卫生安全官员说，大多数人在2到4个星期内完全康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636万。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善从法中来，慧在法中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师父给予我的非常非常多。法轮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让我年轻健康。大法使我宽容豁达，淡泊名利，乐观坚毅。第一部分，开智开慧，如意应对。我曾在一家商城做培训工作，商城进驻的大部分都是一线品牌。有一家品牌的设计师曾在国内一线城市做设计，见多识广。他跟楼层经理说，我听过不少培训课，好多听了也没什么感觉，可咱们 A 老师的课讲得这么好啊，生动有趣，打动人心，感觉他什么都知道，他知识怎么这么丰富，上了几所大学呀。他说的 A 老师指的就是我。一次，我刚讲完课，一位男士走进讲台，跟我说，讲得真好，很实用，不能光给员工讲，也得给老板们讲讲，很有必要，我就是某品牌的经销商。后来，我到一家百货商厦，做人力资源部经理兼培训师，先给经理们上了一堂课。在场的有一位兼职的招商副总，来自一线城市，是一位经济师。他说，我经常跟国内有名的大学教授们在一起，常听他们的课，从没有听过这么耳目一新的。他问 A 经理到底是什么学历。我是什么学历？我只是高中毕业，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在大法中开智开慧，这些我根本就做不来的，连这些职位都不敢去应聘，连想都不敢想。这两家公司都没有提供任何培训素材，也没人告诉我要培训什么，怎么培训，我都是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编写培训课程。一些大的经销商都有自己的管理团队，有的经销商经理过来问我，你是按哪本书讲的课？员工们反响很热烈，都说 A 老师讲得好。我说，你看我这办公桌上有培训的书吗？就一台电脑，教材都是课前自己写的。也有经销商的培训师过来看我做的课件，谦虚的请教，说，我们的员工特别爱听你的课。我能不断地编写出新的课程，自己也觉得神奇。我几乎不去一般的网站查找资料，看得最多的就是明慧网，那就是一个百宝箱，各种传统文化故事，各种真相期刊，给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我还看证见网和大纪元，从中都收获很多。其实这也是人们觉得我的课新颖别致、震撼有力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又都源于大法修炼。后来我上了一个团队建造之类的课程，然后在一些训练营做助教，有一个为期两天的团训项目，参加培训的是市直科局的几十名公务员，把这些人分成几个组，每组十多个人，每组一位助教。第一天上午课程结束后，各小组成员在一起吃午饭，十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成了对课程的批判会，甚至是人身攻击，幼稚、肤浅、低俗，学的人神经不太正常，这种训练就是骗钱，对主讲老师更是表现出不屑和反感，他们都以精英自居，只有性格温和的小弟感觉气氛不对劲，说：助教，你别往心里去，我们不是针对你，我们就是说说听完课的真实感受。面对激烈的冲突，是针锋相对、舌战群员，还是礼貌忍让、智慧引导？修炼前，我争强好胜，好似能言善辩、言辞犀利，常常一副盛气凌人、咄咄逼人的架势，被人称为带刺的玫瑰。修炼后，不知不觉，我变了很多，由原来的伶牙俐齿变得平和淡定，甚至不争不辩。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我微笑着环视每一个人，表示对他们的认可、理解，但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我说，各位兄弟姐妹都是有思想、有见地的，不会盲目的认同什么，这非常好，我也非常理解大家的感受。我刚接触这个课程的时候，跟大家的想法一样，有一些质疑、不理解、不接受，甚至有的地方还很排斥。不过后来我发现是自己错了，咱们不妨先放下自己的观念，不去评判，就是去体验，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发现。第二天上午，团队游戏结束后，小组内谈感受，主要领导也在场。 S 对领导说，这个助教真挺好的，很优秀。又对我说，我虽然不认同你们的一些观点，但我非常认同你这个人。 S 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谁也不服，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不守规则，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要求全体左转，他偏右转，需要蒙上眼睛的时候，他把眼罩推到一边，把训练视同儿戏，有的时候就是胡闹，但人也风趣。午饭时， S 又半开玩笑地说，A 助教厉害，轻轻松松就把人搞定了，我看这次培训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小弟妹妹说，是，从来不着急，循循善诱地给你讲道理，特别能让人接受。稳重的 M 大姐说，像菩萨一样，让人觉得善良美好。修炼前，我浮躁，言语刻薄，修炼后，我沉稳，言辞平和，虽然平时话越来越少，可是却越来越有力量，好像有一种穿透力，也就是不少人说的 A 老师台风好，控场能力强，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人群，什么样的场面，好像都能如意应对，看起来洒洒脱脱。我对谁都谦恭有礼，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我都一视同仁，我珍惜每一个人，因为每个生命都不简单。就像师父在红银寺推开迷中门这首诗中说的，世人原是天上来，未得大法入迷尘。我总是希望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 也可能是这颗善心他们感受到了，所以我讲的话人家就容易接受。第二部分，清净脱俗。在一个大家都不怎么熟悉的场合中，一位性格直率的女士问我，你三十几了？我随口应道，三十好几了。她还挺较真，你到底三十几？我说，我都五十岁了。她白了我一眼，糊弄谁呀，不说就算了。其实我已经五十出头了，我一般不愿意说自己的年龄，因为人们都会表现出惊讶。咦，是吗？不像，一点都看不出来，真的吗？够年轻了。还有人文绉绉地说，岁月对你无痕。有人问，你美容了，健身了，还是？我说，都没有。他说，那你到底用的什么办法？留住青春还真不是梦了。留住青春不是梦，这话一点不夸张。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性命双修的功法，从外观上给人感觉很年轻，看上去这个人和实际年龄相差很大。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说句笑话，年轻的姑娘总好做美容，皮肤想变得白一点好一点，我说你就真正的练性命双修的功法，自然就达到这一步，保证你不用去做美容。看神韵也提升了我的着装品味，我好像懂得了服饰色彩的巧妙搭配，我的着装简单大方，有人说我纯净优雅，也有人说我是善良智慧高贵的知识女性。我知道这是修炼人的风貌，大法弟子的风采。我谨守传统伦理道德，身心清净，红尘中无情思搅扰。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第三部分，不弃不恨，善良孝顺。我把婆婆从老家接过来住，在侍奉婆婆的过程中，也的确有很多磨练人心、提高心性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也会感到委屈，甚至禁不住流下眼泪，也有心里不平衡、心生抱怨的时候。婆婆非常有个性，看上去老实巴交，甚至窝窝囊囊的，可是却有点欺软怕硬，往往你越对她好，她越来劲。婆婆自私、小气、冷漠、麻木，她最关心的是女儿。我家姑姑说，这个老太太不知道疼人，你对待她多好，她都不疼你。婆婆还很任性、固执，用嫂子的话讲就是犟死，而且说话声音难听，老是用恶意揣测别人。有一回，婆婆在小叔家摔了一跤，侄女好心去扶她，她却说是侄女把她推倒了。近一两年，婆婆的行为有时候表现得很怪异，常常气得嫂子和弟妹吃顺心丸。本来婆婆对嫂子有点怕，可嫂子家的侄子说，奶奶拿拐杖打我妈妈。让我不能接受的是，婆婆不讲卫生，简直超乎想象。于是我就把各种生活用纸、各种卷纸、抽纸、面巾纸、湿巾放得到处都是，茶几上、沙发上、餐桌上、床头柜上，在各个房间里随处可见、随手可得。可是婆婆依然我行我素，我就不去改变婆婆，而是接纳她多年形成的这种卫生意识习惯，不气、不怨、不恨，尽可能多地帮助她，更细心地照顾她。婆婆想要擦嘴，赶紧递面巾纸；想要擦手，赶紧递湿巾；上厕所，赶紧递手纸、冲马桶、开水龙头、挤洗手液。 老家的婶子曾经拉着我的手说，听你婆婆自己说在你们那住的事啊，你们对待她太好了，她不知足，忒不知足了。我想也许哪生哪世我亏欠婆婆太多，所以你怎么诚心诚意地对待她，她都不以为然，那就乐呵呵地还债吧。孝敬父母公婆都是应该的，跟我喜欢不喜欢，投不投脾气，对我好对我坏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也不求什么回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婆婆喜欢吃啥就买啥，该买穿的买穿的，大到外衣外套、羊毛衫、羊绒裤，小到内衣内裤，一年四季都添置，让婆婆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嫂子对我说，婆婆这些年穿的衣服差不多都是你买的，我跟她老婶婶买的很少。其实婆婆就是帮助我提高呢，让我做个好人，更好的人。婆婆已经让我不知不觉变得勤劳能干，又宽容坚强，还越来越不嫌脏，很多不想做不愿做的事也都做习惯了，甚至连拎便桶、倒便桶、刷便桶都习惯了。婆婆还把我培养成一个不错的厨娘，我和丈夫都不怎么会做饭，上班忙忙碌碌的，经常买现成的吃，很少煮粥做菜。丈夫不挑食，儿子也懂事。如果是我一个人吃饭就更简单了，馒头就咸菜，大饼黄瓜蘸酱。修炼后不怕冷不怕热，什么也不馋，填饱肚子就行。所以我们在吃上省时又省钱。可是婆婆爱喝粥，爱吃有限的食物。于是我就一天三顿粥，熬制各种香甜可口的粥，也学会了包饺子、蒸包子，安排好时间，生活得有滋有味。孝敬赡养老人也是一件大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地磨练，提高着自己，不断地去掉各种不好的心，像怕脏、怕累、怕麻烦、怕这怕那的心，不管性格、脾气、观念、行为习惯、卫生习惯是否相同，都会尽心尽力地照顾，不是做给谁看，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要守住心底的善良。在与兄弟妯娌的交往当中，我甘愿吃亏，尽可能多帮助给予别人，外人都觉得看人家这一大家子多和气呀。第四部分，为人着想，看淡利益。我曾经收到过百元假钞，一位好心的金店大姐说，我们进货金额比较大，能冲过去，我帮你把它花出去。我谢过她的好意，我已经知道钱是假的了，就不能去骗别人了，于是我就把它销毁了。十几年前，我们在一家商场买了一套客厅的灯具，销售人员把商品包装好交付给我们，并约定好安装日期，可安装人员上门时又带了一套我们所购买的灯具。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会给商家带来多大损失啊，现在不记得具体多少钱了，至少几百元。又想相关的服务人员会不会受到处罚，再说大法弟子也不能要这不义之财。我赶紧向他说明情况，并请他带走一套。没想到安装员却说，这事我不知道也不管，我就负责领货安装。后来我和丈夫抽空给商家送了回去。我的背包里总是背着一小包零钱，在小门店小摊买东西时不让卖主抹零，我主动把几毛钱的零头给店家，有的说我都不好意思要，有的说几毛钱不要了，我就说正好有你就收着吧。也有人说，现在的人你跟他要他都不给你，你还主动给，谢谢了。还有一些人坚决不收。第五部分，真善忍的光辉照我家。我丈夫和儿子都在法轮大法中身心受益，他们健康平安，品德高尚，工作顺利，口碑都很好， 他们都认同真善忍，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有意无意地去实践。儿子阳光帅气，是个很正派的男子汉。儿子大学还没毕业，就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后来通过公务员考试，到了一家很不错的单位。儿子负责任，能担当，工作适应能力强，上手快，和同事乐于分享，为人谦让，不争名，不夺利，领导和同事都喜欢他。每当我做得不好的时候，儿子就会说，妈妈，真善忍啊，你怎么学的真善忍啊？丈夫是一家医院的儿科大夫，兼做管理工作，在当地和周边地区小有名气。他热爱工作，业务上精益求精，上班时兢兢业业，下班后每天都在学习、看书、听专家讲座。虽然早就是主任医师，但他说学无止境。他用自己的所学，全心全意地为病患解除疾病和痛苦，不求名，不求利，也不会搞什么社会关系，却也收获了大批粉丝。亲朋好友辗转传过来的话，这领导那领导说，我跟 H 院长很熟，我家孩子打小就找他看病， H 院长就是指我丈夫。而丈夫却不认得这领导那领导，他只关注孩子的健康，并不看孩子父母的身份地位，对孩子都一视同仁。也许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他用自己的真诚、善良和精益求精的医术，赢得了广大家长和患儿的信任和喜爱。而他自己并不看重这个，不做个人秀，他更注重团队的建造，让下属成长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机会，组织学习培训，进行病例讨论，安排外出进修等等，不吝传授自己的经验，帮助年轻大夫快速成长。我能感受到他对工作的一片赤子之心，但他却从不表白自己，不吹牛，不拍马，不逢迎，只知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再忙再累，从不抱怨，更是把金钱利益看淡，不收患者的红包，实在拒绝不了的，就存入患者的住院押金，病人出院时，让管床大夫转告。他在选择药品的时候，只为病人着想，选择疗效好、价格合理的药。药商敬重地对他说，早就听说您跟一般人不一样，像您这样的人太少了。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们全家人无限地感恩师父，真心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真相，平安度过劫难。
请听文章，善念德行自有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小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9号。 我是一名中国大陆的青年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炼17年了。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法轮功和大法师父给予了我太多的美好和幸福。在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之际，我把我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希望您从中受益，也因而得到生命的福分。一，少年得法。我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家庭，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从记事起，我就和父母、爷爷奶奶生活在这一个院子里。少年时，在一个亲戚那里，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自从看到转法轮后，我被书中真善忍和往高层次修炼的法理深深的吸引，知道了人来在世上的真实目的，人要按照宇宙特性做一个好人，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直至返本归真。我确定了这就是我要修的大法。那时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每天放学后到后山捧着转法轮通读，直到天很黑了才回家吃晚饭。我的父母不修炼，虽然他们知道法轮功真相，但是在中共的邪恶迫害下，父亲依然反对我修炼大法，因为我练功还曾对我大打出手。母亲和爷爷奶奶也是怕我挨打，不支持我修炼。但无论家人怎样反对，我就是要坚定修炼法轮功到底。大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没有错，中共迫害法轮功是在犯罪，是邪党在毒害世人。那时候我就有一念，要利用一切机会向周围的世人讲清真相，救度这些有缘人。我开始从家人讲起，两年中我借机给家人讲真相，他们明白了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佛家大法，善恶有报的天理在衡量着一切生命。在我的坚持下，家人不反对我修炼了，慢慢的从开始的冷漠变为自然，到最后变为支持。父亲也向他的朋友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还帮助我做大法真相资料。母亲有时候也读一读红银，父母也在法轮功中受益。一次在大的车祸中，俩人安然无恙，奶奶也走入了修炼中来。奶奶修炼大法后身体健康了，拄着的拐杖扔掉了，直到目前没吃过一粒药。二，被邪党迫害。我在上学期间，因向同学讲法轮功真相，被学校老师举报，被非法关押到洗脑班。因为我坚持修炼，又被关押到看守所、拘留所，最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我失去了校园的生活，在面对警察的围攻逼迫下，我伤心落泪。我的伤心并不是因为身体遭受的痛苦，而是为那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他们明明知道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要求做事做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但是他们为了金钱物欲，泯灭良心，丧失人性，不择手段地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信仰。在长时间的非法关押中，我渐渐地冷静了，知道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国家公务员已经完全地被邪党利用，充当了打手。他们对我的关押迫害，使我更明白了我选择的大法是对的，法轮功是最正的高德大法，我要坚定修炼，永不放弃。我的家庭都在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因为我不转化，劳教所不让家人见我。在我被非法关押的前半年中，我的家人都不知道我被警察带到哪里。我的母亲找遍了市区的所有看守所和拘留所，没有得到一句真话。他们都是相互推脱，没有一个人告诉母亲我的真实情况。 我的爷爷奶奶年过古稀，还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在经历了中共历次运动的他们，仿佛文革再现。我的爷爷在极大的担心和恐惧下，原来健康的身体垮了，得了心脏病。村里人、邻居都说，这孩子因为练法轮功被关起来了，这一辈子是毁了，还有谁家的姑娘跟他呀？一时间，我的家庭在村子里成为了焦点，我的父母被指指点点，一致认为我没出息，这辈子完了，有的亲戚都瞧不起我们。三，幸福的婚姻。结束了非法关押，我已成年。因为迫害，我失去了学业，在市区的科技园区找了一份生产线的工作。单位的同事都是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男男女女，我们分了几个组。在休息时，我向同事们讲传统故事、幽默笑话，当然还有法轮功被迫害真相。我们班的同事们几乎都明白真相，做了三退。我在那个单位有一次转正的机会，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是每个临时工人都盼望的事情。我们领导主动找到我，让我参加转正面试。我通过了，需要准备转正的材料，其中有一个是毕业证书。因为我是没有读完学业，没有毕业证，我找到领导，对他说了我没有毕业证的原因。我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信仰真善忍，遭受中共关押迫害，因此失去学业。领导在听我讲述自己的遭遇时，同情地落泪了。领导说，没想到你年纪这么小，却经历那么多本不该你这个年纪经历的事情。我做主，你去办一个假的毕业证，在这儿转正了，就在我身边当我的跟班。我说，我学的大法修的是真善忍，时时处处都要对照要求自己，我不去办假证，不转正，我也会好好工作。领导理解了，也尊重我的选择。自那以后，我被领导提拔当了我们班里的县长，负责带领新员工和其他员工的工作安排。因为工作调动，我认识了另一班的同事，这其中就有我现在的妻子。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女孩，清纯可爱，从不爱慕虚荣，和男生说话都会脸红。在工作中，我还像往常一样给同事们讲明慧广播中的传统文化的故事，讲中华传统中的为人之道，告诉同事们仁义礼智信的真正内涵。他在和我的接触中很喜欢听我讲这些传统文化，我们相互产生了好感。在休息日，我们相约出去玩。在确定了交往男女朋友后，我给他讲了我的经历。我告诉他，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还因为信仰遭受过迫害，失去上学的机会，并告诉了他我的家庭状况。在当今一切向前看的社会中，没车、没房、没存款的家庭很难娶到媳妇。可是他并不在乎这些，他说就看中我这个人，只要人好就行，一切都会有的。我把转法轮捧给了他，我说希望你能对法轮功和我有个更深的了解。就这样，妻子也得法了。您正在收听的是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后来他的家人知道他练了法轮功，还找了一个练法轮功的男朋友，极力反对，说如果要是再练法轮功，继续和我交往，就和他断绝关系。妻子知道，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人没有错，一定要学，也知道自己找的丈夫更没有错，是个值得托付的人，毅然决然地到我的城市来找我。就这样，在妻子的坚持下，他的父母才同意我们结婚了。婚后，在和岳父岳母的接触中，他们整个家族都明白了法轮功的真相，都知道练法轮功的是最好的人。妻子的弟弟妹妹都支持他修炼大法，整个家族都支持我们。结婚后，妻子和我父母还有爷爷奶奶生活在一个院子里，我们一起生活，从来没有吵过架，生活非常幸福。妻子和奶奶一起做饭，一起做家务，和我父母一起下地干活，她非常孝敬老人。结婚后一年多，妻子怀孕了，医院检查是双胞胎，可把我的家人美坏了。孩子出生后非常健康，现在上幼儿园了，从没去过医院，长得非常壮实，看上去就像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村里的街坊邻居都说我可找到了一个好媳妇，什么都不图我的，和我踏实安心的过日子，还给我生了两个儿子，这样的媳妇花钱都找不到。有个邻居50多岁，我喊他老哥，他经常来我家玩。他是党员，村里的法轮功学员劝他退党，他不退。我就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听明白后非常的羡慕我们这一家人，说你们学这功的多好啊，现在还有几个能和婆婆生活在一起的，更别说你们这一家子了，没车没房，谁跟你结婚？你这好媳妇，法轮功好啊，真羡慕你们这四世同堂，这是我老弟修炼法轮功的福分。他还说，共产党真不应该迫害你们法轮功，我支持你们，我退党，共产党太坏了。四，稳定的工作。婚后，我在县城找到了一家私企工作，起初工资不高，到手3000元，因为妻子也上班，还够维持我俩的生活。在这个单位，我负责一个研发的工作，这个工作要求耐心要非常高，责任心要非常大。我是修炼人，这个工作正适合我。刚到单位，同事们还不知道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我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和同事们不争不斗，遇事为别人着想，大家都非常愿意和我相处，互相都非常的真心。在协党搞敲门行动的迫害后，大家才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他们非常好奇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们解答疑惑，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都选择退出了加入过的协党组织。同事们一起看真相视频，有的同事还请走了转法轮。经理听到我们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他说，相信谁也不能相信共产党。部门领导看到我工作认真，利益上不争不抢，非常踏实，在评价中写道，是这个行业不可多得的人才。跟我谈话时总是笑呵呵地跟我说，好好干，将来有发展。他看我工资低，主动要求给我涨工资。其他同事在这个单位工作了5、6年，从来没涨过工资，我刚去没多久，领导就主动给我涨工资，而且一涨就是1000。我知道这是对修炼人的信任和认可。 又过了一年，产品需求量大，公司就把我这个工种改成了计件的薪资标准。这样，公司的产品不仅产量增加，对新员工来说更是一个激励。落实到我自身来说，工资又涨高了。我觉得自己能挣8000多，已经很高了。我对部门领导说，我的工资很高了，再有涨工资的机会，您让给别的同事吧，我很知足了。领导说，你这孩子啊，这么踏实，工作也认真负责，又有2个儿子需要养，就得让你多挣钱。我和公司老板申请了，老板觉得这个制度合适。老板说，你值这个钱，别嫌工资高，还得让你当师傅，带新员工呢。领导还说，别看咱没有毕业证，咱这个部门要的是实力，不比坐办公室的差。又过了1年多的时间，公司陆续的招聘了新人，我被任命为教学老师，我教的员工转正升职，公司都给我提成和奖金。直到目前，我被选为部门技术负责人。随着技术的提高和职位的提升，在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我的工资从3000涨到了8000，现在工资是每月15000元左右，比其他部门经理的工资都高。公司上市后，对部分老员工授予股权激励，授予的人都是多年的老员工或对公司有特殊贡献的人。公司老板在部门会议上点名给我股份。这一切的一切，皆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都因为在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同化下，才使我成为一个善良、向上、有责任心的人，才能不同于当今社会这些年轻人。五，结语。修炼大法的人是有福分的，因为善恶有报，因为天佑善良人。世人呐，守住你的善，一定没有错。在这幕后的时刻，善良才是能否走向未来的唯一凭证，德行才是一切福分的根源。大法师父在《精进要旨·富而有德》中说，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让我们守住本性中的那份善，迎接着天赐鸿福的机缘。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